到博山这一块，就是这一块地方，他们从这些地方过来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知道约旦河有一段时候是很浅的，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可以从这里过来。你记不记得基甸当时追他们的敌人是一直追到约旦河东去，所以可见的那里有的地方是比较浅的浅滩，那么他们就可以涉水过来，或者他们用木筏，或者用别的方法，他们可以过来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过这个约旦河。但是我们要记得呢，就是从加利利海的南端雅穆克开始，一直到博山这一段，让我们记得这一段的约旦河谷呢是非常非这个不止人烟很多，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因为雨量也很多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它的气候呢是这个地中海的气候，所以它可以说就像加利利海一样，那是非常清脆灵脉。不过到了博山以后呢，整个气候就改变，在博山以北是地中海的气候，到了博山以南呢就是沙漠的气候，所以你越往下走它越往越低，那么然后呢你就走在什么，就走在整个的约旦河谷底下。那么约旦河谷比较宽的地方就是博山附近，还有更宽的地方就是耶利哥。所以呢大概的来说，让我很快的形容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整个从这个加利利海到死海，这个约旦河谷呢是刚好是在中央山脉跟外约旦山脉的中间，两边都是高山。那么中间这一块山谷呢，这个阿拉伯人称它叫做 Gor 就是山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山谷呢最窄的地方是 3.5 英里，大概是 5.6 公里的样子，你可以想想不是很宽的。但是最宽的地方就是到了什么地方，到耶利哥附近，那么那个山谷呢宽到14英里，大概是22公里的样子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那个山，整个的约旦河谷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从博山以后啊，因为它的气候呢是沙漠的气候，所以又而且又很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个河谷啊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。虽然如此呢，但是却是植物非常茂盛的地方，而且那里所产的果子呢，每年大概12个月有10月的收成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在约旦河床的附近，那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茂盛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靠近河床和河床附近的地方，阿拉伯人称它叫 Zor。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光看那个两个山脉中间的山谷，那是 Gor， 但是呢事实上你从这个博山以南，你就会发现呢，现在不是到处都是清脆的，没有，现在你看就只有靠近约旦河流过的地方两旁是清脆的，但是其他的地方，其他的谷呢地方通通是一片黄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。如果你在上面看这个飞机在上面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凡是约旦河流过的地方两旁是青的，而且水果非常的茂密。那不止如此，只要离开那个地方以外呢，那么可以说就是一片的枯黄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最窄的地方的山谷呢也有3.5英里，那么甚至到14英里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河床中间的这个，刚才我们说弱的部分，就是说在3.5英里以内的，那么河床的这部分到底它有多宽呢？最宽不过是1英里，最宽不过是1英里，那么最窄的地方呢不过是600英尺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很窄很窄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是约旦河谷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，那里不光是产水果，而且那 那里可以说大麦小麦都种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如果换成这个公制的话，那么就是180差不多200米到1.6公里那么宽的地方，那么那一段呢可以说约旦河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在博山以南一直到耶利哥，大家记得不是整个山谷通通是清水，没有，就是靠近河的那一部分，大概最多是1英里宽的那个范围之内，或者1.6公里的范围之内，可以说是一片清脆的，那么长得非常非常好，但是非常炎热，没有人会住在那里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多半是住在山上，然后白天呢就下到谷里面来种东西，因为那里很容易，因为很低很低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植物呢是很容易很容易生长的。那么大家记得，这个可以说一路上一直到什么地方呢？可以说一路上一直到耶利哥，大家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情景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呢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。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好好看一个地方的圣经，那就是耶利米49章。我们看看耶利米49章。19节，这是很特别的现象。仇敌一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约旦河边的丛林。我们再看50章44节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曾经有一度啊，就在约旦河边的丛林，这个丛林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地方。所以大家如果看这张下约旦河的话，和这个图的话，你看呢，在耶利哥上面北边一点，我们上面写着约旦河边的丛林。所以就在那一带的约旦河有很多的狮子围堵，现在已经没有狮子了，但是呢，那一块地方可以说是约旦河最肥沃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说过，是从600英尺到1英里那么长，就是那么宽的那一块地方，像一块袋子，绿袋子。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呢就算是最肥沃的地方，那么这个而且有的时候有狮子，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为什么那一带没有人烟，一面是因为太热了，第二呢就是因为有野兽像狮子，那么同时呢阿拉伯人常常从那里就进到迦南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沿着约旦河谷你不大看见有人烟的地方。那么在这里头，我想我们顺便也再提一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。那么除了刚才的博山之外呢，你再往南一点，就是在博山跟耶利哥中间。那么大家稍微看这个地图的中央，上面写基列山，然后呢，基列山下面有一个叫亚波河。那这条河呢，事实上呢是什么？事实上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，也是东西向的支流。那如果这条河往西流的话，它会注入约旦河的。那么亚伯河在什么地方注入约旦河呢？你若往西走没有多久，那么你应该会走到这里没有画出来，那个和约旦河交口的地方，那就是亚当城。所以亚当不光是人，亚当也是一座城。这一座城呢，就在约旦河和亚伯河交口的地方，那就是很重要的亚当城。那么大家记得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凭着信心过约旦河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约旦河是停在什么地方呢？上面是停在亚当城那个地方，所以是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那么大家记得，大概亚伯拉罕是从这里进到迦南地区。我们知道，当雅各回来的时候，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渡过了亚伯多河，你记得吗？等到还没有渡过 过亚伯渡，在亚伯渡口就是还没有渡过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妻子儿女还有礼物通通打发过了亚伯渡口，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外面，留在后面，然后神就和他摔跤摔一个晚上，结果呢神就在他大腿窝那里摸了一把，从此以后呢雅各就去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从那个时候就开始，犹太人根本不是那一块，就是金的那一块肉吃的，就是因为雅各他的大腿窝被扭曲就被扭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到了中国大概是在开封的十二世纪，起头的时候中国人搞不清楚啊，这个犹太教跟回归教是不同，所以他们的会堂也叫清真寺。那么不过呢，叫阿拉伯人叫白回归，叫这个犹太人叫清回归，但是这个还不够，还是不能分辨。所以最后呢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，只知道是犹太人呢不吃肉，而且不吃那个特别精的那一块肉，所以呢，这些人是把精啊把它挑出来的。所以在开封的中国人呢，称呼这一班人叫做相信挑精教，他们不认为他们是相信犹太教。那这些人呢，是专门是把精挑出来，所以叫挑精教。那么在中国人是这样来认识、来明白他们。那么那个雅各这个大腿窝被神摸一把，后来他就瘸了，就在雅各渡口。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等到雅各，等到这个什么，等到这个雅各渡过雅各渡口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太阳出来。你记不记得他离开家的时候，圣经说太阳下山了，结果他就做了个梦，梦见天体。所以那二十年呢，对雅各来讲好像是个漫漫的长夜，因为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虽然他用各种的方法夺取了他舅舅的祝福，他没有平安。所以一个完整可以说二十年他所经过的就好像漫漫的长夜一样，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太阳终于升上来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雅各是不一样的雅各，从前是健步如飞的，现在恩典在他身上有留下遗迹，他每走一步路，他都觉得这是恩典在他背后叫他走这一段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当初雅各渡过雅各渡口去他舅舅家里的时候，他是健步如飞，他说我拿着这根杖过这条河的。但是回来的时候，神工作在他身上，结果叫他从诡诈的雅各变成。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虫，从此以后呢，神要把它变成蝴蝶，神要叫他能翱翔在青蓝的空中，给他看见说今天你所爬动的范围不光是二度空间的平面，不光这块地，就是神给他看见说你没有想到吧，还有一度的空间是你没有想到，那就是天梯所代表。那个天梯就让雅各看见说，你这个虫所知道的不过是平面，但是事实上呢，神所要让雅各经历的乃是三度的空间，那给不只是平面的，而且那个天梯就是一个指标，指向更高的空间。现在他看见说，神就在天梯上面，那么有天使上去下。所以现在雅各才明白说，他从前不过是虫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你看见神的工作在他身上，要把他这个虫能变成一只蝴蝶，能够翱翔在三度空中间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他知道什么叫做天。他离开家不过是个梦，他回来以后那个梦实现，那个实现就是因为神在他大腿窝旁边摸了。所以感谢主的兄弟，雅各这个人呢，低到一个地步，就像什么，就像死海一样。这个死海他只会得，他不会给。雅各早期的特点就是他会要别人祝福，但他从来没有东西给别人。他的哥哥全身都是毛，他自己全身是光滑，所以他抓住了全世界，全世界抓不住他。这样的人是占便宜，这样的人最成功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，雅各所给我们看见这个情形呢，就像死海一样，他到处得到祝福，所有世界的祝福都
面